Thank you. 没关系，我有很多的时间，我们就再慢点唱一遍。
Thank you.
黄教授。黄教授呢是生于湖南，长于台湾，1969年来美国求学，在密西根州立大学得了博士学位，现在呢是在 UNC 药学院任主任，是我们的属灵前辈，也是神的仆人。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黄教授。
我刚才跟我们姐妹讲，不要说属灵前辈，讲的老的很多哈。啊，刚才姐妹给我的介绍是没有错啊，我是在北卡大学的药学院教书，那么所以我最近呢，有人给我取个绰号，说我是东海桃花岛的黄药师。我的武功没那么高哈，啊。我们北卡大学远远不及你们康奈尔大学这么有名气啊，不过呢也出了一个诺贝尔奖，这是去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颁给我们的这位同事，叫做 Oliver Smithies。 那么他在这个有关这个转基因跟基因剔除的老鼠上面是开山祖师啊，是这个迟来的荣誉，其实他应该很久以前就应该得奖啊。假如你认为我们北卡大学这个诺贝尔奖没什么了不起，那么我想你这个人你应该认识啊，他是我们学校的杰出校友。那么他在芝加哥的公牛队退休了以后，他两次退休啊，那么后来又回到北卡。那么他在北卡现在是他在那边是做了一个生意人，那么他这个还常常回到我们的校园里面来，那么我们有些就重要的庆典活动我们都邀请他，他都是一位非常的这个杰出的校友。那不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这地方这个宣传北卡大学的哈，我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这个创造的事情。那么我想有许多的这个朋友们啊都觉得我们基督徒很奇怪，你们都是科学家嘛，至少嘛也是这个相信这个这个科学的，那么你们怎么能够还能相信这个神迹呢？那么我们的了解是这样的哈，那么什么叫做科学？科学就是上帝所创造的这个物质世界以及这个物质世界后面一些掌管的定律，那么有物理律，有化学律，有数学律，有生物律等等等等，那我们这些研究这些定律的人叫做科学家。那么既然科学是上帝所创造的，那么上帝当然可以在一个特别的时候，在一个特别的地方，为了一个特别的目的打破这些定律，在这些定律之外行使一些不受这些定律所控制的一些事情，那就是神迹了啊。那么你可能会说这个还是不大很清楚，那我跟大家举个例子，我有两个孩子，我的老大是个男孩，那么他这个小时候我们住在这个他小时候我们住在这个 Tennessee 我不晓得为什么那边的学校啊，这个一大早这个校车就来接了，他们孩子们呢要7点多钟就要起床。那么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就规定他们头一天晚上啊9点钟以前一定要上床睡觉，不然的话就起不来。那么久而久之，他们就养成这个习惯。不过呢，我这个老大很不习惯呢，这个晚上9点钟就要睡觉，因为他玩正高兴的时候啊。那么有的时候呢，第二天没有这个不上学，而且家里又来了一些小朋友啊，那我这个当爸爸就给他开恩了啊，我说好，你们今天呢不用这个9点钟上床睡觉，你可以玩到11点12点睡觉都不要紧啊，高兴得不得了。那么请问我有什么权利打破我们家这个规矩9点钟上床睡觉呢？其实很简单，因为定这个规矩9点钟要上床睡觉的也是我，对不对？那么既然我是定这个规矩的，我当然有权柄打破这个规矩，不是天天打破规矩，打破天天打破规矩就不叫规矩了，对不对啊？所以科学是一个常规的，那么要打破这个常规 那么就需要一个定定这个常规律的定定这个常规的人来打破，那这个人就是上帝。那么上帝当然有这个权柄来打破这个规矩，在这规矩之外行一些不受这个规矩所控制的这样的事情，就叫做神迹。所以神迹当然是属于神的，科学也是属于神的。所以圣经上面所描写的各种所谓不合科学的这样的这种神迹啊，它都是在科学之外的。所以我们这些科学家能够完全相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跟我们所相信的科学不违背。那么大部分的神迹呢都没有科学的解释，所以你如果要很勉强的去寻找科学的解释的话，那你基本上呢只是缘木求鱼了啊，因为你找不到的啊。但是呢，这各样的神迹当中有一个神迹是例外的，就是创造世界的这个神迹，它有许许多多的科学的解释。那么这一点是相当，也不但是我今天要讲的主要的内容，那么也是呢很令人回味的一件事情。那么我到最后，我讲到最后的时候呢，我会跟大家再来啊讨论一下，为什么众多的神迹都没有科学的解释，为什么就光只有这一个神迹有科学解释，因为它是有道理的。那么所以我今天主要来跟大家是要讲科学的啊，那么不是来讲神学的。所以你如果来这个地方想听啊黄教授来讲神学的话，那我想你就失望了。啊，现在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情，在苏格兰有一组科学家，那么我知道这个康奈尔大学这个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啊，非常的杰出。那么他们在著名的一个杂志上面叫做 Nature， 就是自然啊，发表了这个文章。他说他们用一只母羊，哦，对不起啊，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母羊一。从他的身上面拿了一个乳腺细胞出来，那么这个乳腺细胞呢是终端分化的细胞，一般来讲它没有办法在生长在这个分裂，但是他们用一种特殊的方法，一种特殊的一种培养液它就能够生长。那么他在体外培养了两年以后，他从第二只母羊身上面拿了一个没有受过精的一个卵细胞拿出来，用显微手术的方法把核拿掉，然后把这个空包浆跟第一个细胞摆在一起，通电融合变成一个新的细胞。这个细胞呢，我把它叫做重组的受精卵，原因是因为这个细胞带有二倍体的 DNA， 跟受精卵一样，而且这个细胞的里面的细胞浆大部分是从这个卵细胞来的，所以它很像一个受精卵。那么这组科学家把这样的细胞摆到第三只母羊经过荷尔蒙处理有假孕现象的它的子宫里面，当然这个成功的机会非常的小啊，听说他们做了400多次才成功了一次。那么那一次成功了，那一次这个受精卵着床发育长大变成了一只小母羊，那么他给它取名字叫做 Dolly，我们中文翻译叫朵莉。因为朵莉小羊身上面的 DNA 都是从母羊一来的，所以它是母羊一的一个克隆。那么这件事情震惊了全世界，哇，这么高等的动物都能够克隆啊！那么我当然也认为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科学的工作。它的了不起的地方倒不是说是克隆一只羊，那了不起的地方是它能够从一个终端分化的这样的细胞，让它里面的这个核啊能够全部回到这个胚胎状态，然后重新发育长大变成一只羊。这件事情以前我们科学家是认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么这组实验证明这个完全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这组科学家他们迟早要拿诺贝尔奖的拿诺贝尔奖原因不是因为他克隆啊，有人会讲的原因是因为他证明了这个能够逆反到这个胚胎状态。那么多里的这个克隆呢这件事情呢我们把它叫做 exact cloning， 原因是因为 Dolly 身上面的 DNA 跟这个母羊一的 DNA 是一模一样，没有做过任何的改变，所以是一个很精确的克隆，叫 exact cloning 啊。但是这个实验过了以后才六个月，同一组科学家又发表了另外一篇论文，也是在 Nature 上面发表的。他说他们又克隆了另外一只羊，这只羊他把它取名叫做 Polly。 Polly 身上呢有人的 DNA， 那么而且他们把 Polly 的这个人的 DNA 是 Alpha 干扰素的 DNA， 人的 Alpha 干扰素啊，他让他在Polly 的乳汁里面表达出来。那么为什么这样做呢？原因是因为他这组实验是一个生物工程公司委托他们做的。那么他的目的是因为 Alpha 干扰素有药用的价值，那么一般的传统的方法，你如果要制备 Alpha 干扰素的话，你就必须要用很大的发酵罐去养这些细菌，然后从这个细菌的里面再提取 Alpha 干扰素，那么这个是非常的困难的，而且成本很高。那他们的想法呢是呢， Alpha 干扰素能够在母羊的这个乳汁里面表达的很多的话，那你需要 Alpha 干扰素的话，你就挤挤奶就行了，对不对啊？所以非常的简便啊，它有这个经济的效应。所以呢这个Polly 呢是第一只高等的动物啊，它叫做转基因克隆。原因是因为他在这一只羊身上面的基因上面已经做了手脚，他把人的基因摆到羊身上去了啊。那么所以 Dolly 是精确的克隆啊 ，exact clone， 但 Polly 呢带有人的基因是转基因克隆。那么这么多年过去啊，这个基因的克隆的这个手段，就是这些这个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有这个转基因克隆的这个出来了以后啊，有许许多多这个生物工程公司啊应运而生。其中有一个公司啊，他把他自己命名叫做某某某某 pharmaceutical company， 但是他这个 pharmaceutical 拼的不大一样，他拼的是 F A R M， 不是 P H A R M 啊，传统的拼法是 P H A R M， 为什么道理呢？因为 FARM 是农场的意思，对不对？他说我们这个制造制药公司啊不也没有发酵罐，一个都没有，我们只要养一大堆羊就行了啊。那么所以他是用农场来做药物的公司啊，非常的了不起。那么今天呢，转基因克隆的这个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说到这里啊，我们就想起圣经上面有一段话，圣经记载，上帝造人的时候，造的第一个人是一个男人，然后呢，他认为这个人叫做亚当，一人独居不好，所以要给他造一个配偶。他造配偶的时候，不是重新再造一个配偶，他是从亚当身上拿了一条肋骨出来，然后造了一个女人出来。这个记载在创世纪第二章21-22节。创世纪是圣经的第一本书相传是摩西这个人写的，他写作的年代是离今天是3600年前，相当于中国的商朝那个时候，是一本非常古老的书那么今天这一段呢，当然我们读起来是觉得天方夜谭一样他说耶和华神使他就是亚当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么这一句话，这段话很明显的是一个转基因克隆的一个成语。这是转基因克隆的这个定义你看这句话里面有许许多多的这个预言第一件事情使他沉睡，他就睡了，全身麻醉嘛，是不是？你知道这个麻醉药是差不多100年前两个法国医生所发明的，在这个之前，我们人类不能够想象动这么大的手术，睡一觉起来手术就完了。不能想象，今天我们是非常常规的，对不对？但是你想想看，3600年前讲这个话，需要很多的信心才能相信的对不对？好了，下面就更需要信心了。第二件事情说是取到他一条肉骨，肉把肉合起来。 3600年前也是不能够想象这种事情的。就算这个人能够忍得痛啊，让人家开刀，他拿一条肋骨出来，然后再合起来，这个人还活下来，真是不容易啊！啊，对不对？那今天也是非常常规的外科手术嘛，对不对？那么，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就更难以想象了，就这条骨头拿下来，居然可以变成一个人，而且这个人呢，还是一个女人。所以我说这个克隆不是一个精确的克隆，如果是一个 exact cloning 的话，出来还是男的。但是他明显的，他的上帝的用意是要照顾女的，所以夏娃身上的 DNA 有别的地方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但是性染色体明显的改变了，对不对？因为她是一个女的嘛，对不对？所以是一个转基因克隆。有你也不要笑话，这个是转基因克隆的定义嘛，对不对？你拿了一个体细胞拿出来作为原材料，不管你经过什么样的手术，能够再变成另外一个人出来，而且这个人是女人，跟前面就原来的那个人不一样的性别，这就是转基因克隆。That's exactly what it is. OK. 所以这段话呢就很令人发人深省啊，就有几件事情我们就需要来看看。第一，为什么用肋骨？我们先说骨头那么多，为什么要用骨头？假如要用骨头的话啊，那么这个今天医生告诉我们啊，人身上面的骨头啊，没一根是可以这个少的，但是呢肋骨啊拿掉一根还可以不要紧。为什么？因为有些人这个啊出个车祸断了一条肋骨，一直没有愈合，当然有时候你就按这个按一下会痛一点啊，但是基本上还可以过一个正常的生活啊，所以肋骨是可以少一根的。好的，下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要骨头呢？假如上帝把亚当带到我的面前，所以黄立夫啊，你随便在亚当身上面拿一细胞，然后呢你自己说克隆一个夏娃出来，那么我这个人偷懒一点的话，就刮点皮了，了不起挖块肉了，我怎么想会想到去弄骨头了，因为骨头要动大手术，是不是很麻烦的啊？我以前想这个肋骨很简单啊，这边挖个洞抽出来就完了啊，这个后来我问外科医生，他说不是的，他说第一，肋骨是粘在脊椎上面的啊，第二，肋骨整个是粘在胸膜上面，所以你要动手术的话，要这地方开一个刀，然后把这个整个胸盖啊翻过来，然后慢慢慢慢的切掉切开来。哦，这是不简单的，这是一个大外科手术。为什么用骨头呢？啊，我们今天已经有答案了。原因是因为我们身上面有一个非常宝贝的细胞，叫做干细胞。所有成熟的脏器啊，都里面大部分的细胞都是一些终端分化的细胞。我们拿肝脏来做一个比喻啊，肝脏里面大部分的细胞是肝细胞，肝细胞它的功能是一个代谢的大工厂，我们人绝对不能够没有肝细胞的啊。那么没有肝细胞的人就肯定死掉了，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代谢大工厂。但是这么大的一个肝脏里面的大部分的细胞都是肝细胞，但是却有少数的叫做肝脏的干细胞。这个干细胞在肝脏如果是正常没有受到损伤的时候，这个干细胞基本上是隐藏在那里不做什么事儿，很难能够察觉到它有什么功能。但是一旦这个肝脏受到损伤，不管是因为鼻肝的感染啊，或者是喝酒精太多啦，或者是不管什么样子啊，肝脏受到损伤的时候，哎，这个肝干的细胞就得到一个今天我们还搞不清楚的一个信号啊。凡是能够把这个化学信号搞清楚的，一定拿诺贝尔奖的啊。这个肝细胞、干细胞就开始就分裂、分裂、分裂，但是分裂到某个程度的时候呢，又有另外一个信号，我们现在也搞不清楚的，就是这个分裂就要停止，就要开始分化，变成成熟的肝细胞。那不然的话，只要一直分裂的话，就变成癌细胞了，对不对？那这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所以他又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啊，要开始分裂，什么时候停止分裂，他们很清楚的啊。那这些信号 都是非常 奇妙的啊。那么这个我还记得已经很多年前了哈，新加坡有一个很漂亮的电影明星，他吃减肥药把他的肝脏给吃坏了，这回呢非要换个肝不行。但是在亚洲啊，这个肝这个器官的这个捐赠者是非常难的，所以一时找不到捐赠的器官，所以呢他的男朋友啊就自告奋勇说是我爱我的女朋友，我愿意活体捐肝，就是他自己啊愿意被切下一块肝捐给他的女朋友。所以后来这个医院里面就决定要做这样的手术，两组外科大夫啊在不同的房间里面，一组是把这个他的男朋友身上的这个肝拿下一块来，然后很快就是拿到隔壁去，然后就摆到他的女朋友的身上面去，就后来这个手术成功了，两个人都活下来。那么当然后来他们就结婚了，这个是 happy ending 啊。那么这个是很有名的，因为那个时候做活体捐肝的肝脏的这种捐赠的手这个手术是非常难做，而且呢是在亚洲呢基本上是第一例，是非常有名的。那么经过了几个月以后啊，你如果再去照 X 光的时候，就发现这男朋友啊，他身上面虽然肝拿了一块出去，拿了差不多这么大一块出去了。哎，后来又长回来了，跟原来的大小是一样。哦，这么小小的肝到他女朋友身上去以后呢，哎，又长了这个 full size， 而且也没有长得更大，也没有长得更小。你看这奇妙不奇妙啊？这什么？这就是干细胞，就全部都是干细胞的功能啊。那么我们大家今天都知道。这个干细胞啊是一直维持在胚胎状态的细胞，就它永远零碎，你懂我意思吗？啊，那么是具有最强的分化和分裂能力，是克隆最好的材料啊。但是呢克隆刀里的那组科学家为什么没有用干细胞作为原材料克隆刀里呢？它有一个道理的，你并不是说这组科学家不懂得干细胞，他们懂的。干细胞什么都好，就有一个地方啊不是很好，就很难在体外培养啊，到今天仍然是如此。我以前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我是三年前才搬到这个北卡大学哈、啊。我在匹兹堡大学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教授合作，我们也做这个干细胞，我们的干细胞是从这个肌肉里面拿出来的啊。第一个常常死掉啊，我那个研究生呢常常苦个脸跑来了跟我讲说又死了。不能你就从头来起啊，对不对？但也有的时候怎么样呢，就是肌肉没有这个干细胞没死掉，但怎么呢，分化了。你知道这个从肌肉里面拿出来的干细胞一分化变成肌肉细胞，肌肉细胞是细细长长的啊，在显微镜里面一看，哎呀这个细胞变成长长的细细的，整个细胞全部就叫从头来起。所以这个学生呢到最后能毕业也是他的造化。真是难啊。那么人身上面的所有的脏器现在知道都有干细胞，但有一个器官它里面的干细胞的成分最多也最活跃，你猜是什么器官啊？哎，对了，骨髓。你知道你不要小看来跟肋骨哈、啊、肋骨里面有骨髓的、哦、啊，这骨髓里面还有丰富的干细胞。那我们今天呢如果要从骨髓里面拿细胞的话，干细胞的话啊，我们已经不需要开刀动这种大的外科手术了啊。我们怎么办呢？拿一根这种针哈 啊从这个尾椎，就是这个屁股后面这边哈、啊、局部麻醉了以后，这个针这样刺进去，然后里面可以抽出来差不多2cc 到 3cc 的这样子的这个骨髓，从里面就可以抽取干细胞啊。我们用这样子的方法，今天的干细胞的这个研究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啊。那么我们今天这样讲，这是21世纪，对不对？请问这个摩西怎么知道的？摩西在3600年前啊，我们深深的相信摩西并不比我们更聪明，他只不过是上帝怎么样告诉他， 他就忠心的把它记录下来。我相信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是怎么拿根骨头出来就可以拿到个人出来呢？那今天呢，我们科学发达，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呢，不但可能发生，而且呢，很快就要发生。这就是讲起包里的克隆啊，跟人的克隆啊。那么包里的克隆呢，不是用干细胞的，它是用一个终端分化的细胞。而且包里这个克隆的这只羊啊，它未老先衰，活了七岁就死掉了。哎，它在两岁的时候，科学家就报道说是这个两岁的羊应该是很年轻的羊，结果已经开始啊像个老羊样子。而且到了他四五岁的时候啊，就常常生那种老羊病了，因为这是一只很宝贵的羊，生一点病赶快用最好的药给他医了啊，对不对？所以勉强还活了七岁，到最后还是衰老而死啊。那么这怎么回事呢？后来科学家在包里的身上拿了细胞出来以后啊，分析的结果是他从他的端粒啊，细胞核里面那个 chromosome 里面的端粒啊，研究的结果才恍然大悟。怎么回事呢？那个母羊一啊，贡献他的这个乳腺细胞的时候，那个母羊一是六岁，然后那个细胞又在体外培养了两年，所以是八岁。所以包里虽然克隆出来像个小 baby 羊，但他的实际的生理年龄已经八岁了，八加七十五岁。一只正常的羊也只能够活到差不多十岁到十二岁，因为它宝贵宝贝一点啊，所以给它吃最好的药，最好的这个保健啊，所以它活的时间比较长。这不算夭折了，不算夭折。但是人的克隆呢，我们首先说，人的克隆虽然是 just around the corner，就是呼之欲出啊，呼之欲出啊！但是我们是反对人的克隆，你这里千万不要误会，以为黄教授在这地方啊提倡人的克隆啊。动物的地位远远低过人，人为什么不能克隆？我们不应该克隆人呢？因为人有灵魂啊！我还记得很清楚，当这个包里被克隆出来了以后，那个时候有许许多多的人了 啊，非常的兴奋啊！有人说，想想如果能够克隆五个乔丹，那 The Dream Team 的是吧？对不对？那还好，对不对？你是克隆五个乔丹，那当然是 Dream Team 是吧？那是皆大欢喜，很高兴。但是也有人这样说，说是我现在啊，年纪比较大了啊，将来难保啊要这个换个器官，要换个心啊，换个肝啊，对不对？那么换别人的心别人的肝呢，我都会排斥，对不对？最好的基因怎么样？最好的基因是从我身上拿一点细胞克隆一个我，你啊。将来如果我需要一个器官的时候，就把它杀了，然后从他身上面拿我所需要的器官移植到我身上，我绝对不会排斥。哇，你这个是一个非常的邪恶的思想，对不对？这个人不把这个人当做人看，这个人变成一个器官的供应者，对不对？因为这个就涉及一个问题了，克隆的人有没有灵魂呢？当然有，为什么呢？你那个只要用你的细胞克隆一个你，这个人呢就是你的双胞胎的弟弟或者是妹妹，只不过比你晚生很多年。请问你孪生的兄弟有灵魂吗？当然有。等一下我们再讲这个灵魂是怎么回事啊！所以我们是绝对反对人的克隆啊，因为这个是上帝做的事情，我们人不要去做。好了，讲起人的克隆，哎，这个又有个黄教授。这个几年前，这个南朝鲜有一个叫黄玉玺的教授啊，他号称他也克隆出这个人，他没有整个把人克隆出来，他只是克隆了一个周型的胚胎啊，他说他克隆了周型胚胎啊，那个时候轰动了不得了啊。那我跟人家讲过的 ，This is my younger brother， 我说他说我跟人家说他是我的弟弟，后来发现他假造 data 啊，他的这个数据是假造的。
我说 I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is. 他说我跟他我跟他我说 He's a Korean, I'm Chinese. 他是朝鲜人，我是中国人。那么我刚才一想啊，我说像这么高档次的杂志，像 Nature 啊，那些这个审核的人都是世界第一流的科学家，怎么能够瞒过这些人的法眼，能够把这种假造的 data 能够发表啊？我后来得到一个结论，那是因为这个克隆人的技术啊，基本上面很多的关卡都已经过了，大家都知道这是 just around the corner， 只不过是给这个家伙抢先一步啊。我就知道在 Boston 有一个生物工程公司，他们做的工作就跟这个黄教授做的工作一模一样。那么后来看到黄教授的 paper 以后，所以这个公司呢就说，哎呀，已经被他抢先一步做出来了，所以他这个公司决心把这个整个的一个题目项目就结束掉，所以就 lay off 一大堆人，让好多人走路了啊。后来过了一段时间，有一年以后，发现这是假造的，哎呀，真是气死了，这些人早不回来了，对不对？啊，但是现在还有许多的公司在朝这个方向走，但是他们目的不是要克隆人。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那么干细胞为什么这么红啊？这是一个火红的一个领域啊。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它还可以交叉分化。你还不如说，你从骨髓里面拿出来的干细胞，你如果把它摆到脑里面去的话啊，它会分化变成脑细胞。你摆到肌肉里去，它就变成肌肉细胞。你看这个多好，所以它就变成一个组织的一个再生，或者是叫做重建一个最好的材料。那么在这方面呢，这个组织工程重建医学，我知道在康奈尔大学有几个教授做得非常好的。那么但是一般的拿干细胞有两个来源，一个呢是从胚胎里面拿干细胞，因为从胚胎里面拿干细胞需要杀死胚胎，所以我们基督徒是绝对反对做胚干细胞的研究啊，并不是我们反科学，乃是因为我们尊重胚胎是一个生命，胚胎有灵魂，所以你不能够把一个生命给杀了，来作为一个医疗的材料去医疗另外一个人，这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啊。但是如果你用的是体的干细胞，你要比如说从骨髓里面拿的，从肌肉挖块肌肉，从肌肉里面拿，这个都没有问题，因为你不影响这个生命嘛，对不对？布什总统当这个干细胞的这个东西出来了以后啊，他是明令的，用下的行政命令禁止美国的政府，联邦政府，包括 NSF， 包括 NIH 这些所有的给钱的这些大老板啊，不能够支持胚干细胞的研究，但是他大量的支持体干细胞的研究啊。所以你不要以为布什总统他是反科学的，这个人盲目的反科学，你错了。我真是要替他讲几句话啊。虽然呢他现在任期大概还只有几个月就要下台了啊，新的总统上来，我相信肯定会取消这个啊行政命令的啊。而且这个胚干细胞的研究只有联邦政府的钱不能够支持，加州已经支持了嘛，他州政府他来支持，所以这个所有比较这种自由化的这种state， 恐怕你们贵州也是一样啊。我们的北卡州就不会这样子。我们北卡都是在圣经带啊，拜过庙，在拜过庙，我们到底还是比较有人性的。啊，那么好，我们讲到继续说这个。那么在去年的11月份，有一个科学报道，说是科学家利用皮肤细胞啊克隆出来一个叫做，我把它叫做类胚胎啊，因为它不能叫做胚胎， 原因是因为它不能够发育变成胚胎，这是科学家知道的，所以我把它叫做类胚胎。这个工作呢，是一个公司，加州的公司叫 Stemagen 做的，在马后亚。啊，这一件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用一个人的皮肤细胞，经过整个的过程，很像倒立的克隆的过程，然后做出一个类胚胎出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个类胚胎虽然不能够发育变成一个胚胎，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很类似干细胞的东西，因为它的原来是从皮肤细胞出来的，对不对？所以不是从胚胎出来的，所以它不影响生命。所以布什总统大力的鼓吹啊，他的克隆不是要造人，乃是要取干细胞。所以布什总统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国情咨文，就是每年的一月，不是美国的总统都要有 State of the Union， 叫国情咨文啊，有一个演讲的时候，他还特别提到这个，他特别表扬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总统是有很多的很好的 scientist 在 advise 他啊，所以你不要以为他那么笨。好了，我们现在看看上帝的特工。夏娃很可能是亚当的骨髓里面的干细胞克隆产生的，夏娃的 DNA 应该很像亚当的 DNA， 对不对？但是我刚刚说过啊，他什么都可以像，但是他的性染色体一定改变了，不然的话他不会是一个女人。所以因为他性染色体改变了，所以夏娃是转基因亚当，这个是 by definition 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海外校园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说这很明显的啊，这个夏娃是转基因亚当，上帝做的一个实验，就是转基因克隆。这个文章发表出来以后，下一期就有读者投书反对我的这个意见，说这个既无证据又嫌大胆，所以我从那时候以后我就再不投稿给海外校园。而且夏娃没有未老先衰啊，我们圣经上面没有记载夏娃活了几岁，但是记载了亚当活到九百多岁，而且记载夏娃跟亚当生儿育女，他们生了很多很多的后代，所以他大概不是夭折的，因为他用的细胞，上帝用的细胞克隆他的细胞，很可能是干细胞。干细胞是永远零碎的，最好的克隆材料。所以我认为夏娃是上帝的伟大的杰作，真是伟大，比我们人做的东西要强多了。另外呢，圣经上面说，人类都是亚当夏娃的后裔。那么这件事情以前人家不能相信的，你看。这个黑人跟白人这个样子这么不一样，怎么可能是有共同的祖先呢？我们人身上面除了核里面有 DNA 以外，我们细胞里面还有一个细胞器叫做线粒体 mitochondria， 里面也有少量的 DNA。 我们人身上面的 mitochondria DNA， 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我们的 mitochondria DNA 都是妈妈来的，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原因是因为精子跟卵子受精的时候，只有头部精子的头部就是核进到卵子里面去，身子没有进去，所以身子上面的那些 mitochondria 线粒体都没有进到卵子里面去，所以一个受精卵里面的 mitochondria 就是线粒体都是原来在卵子里面就有的，也就是从妈妈来的，你懂的意思吗？爸爸一点贡献都没有。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所以 mitochondria DNA 的遗传，要研究它的遗传的话，就相对的简单很多了，因为它是单性的遗传，懂吗？啊，你要研究核里面的基因的，那就相当的复杂，因为又有从爸爸来，又从妈妈来的，对不对？加州大学的 Alan Wilson 教授，他多年前就晓得这个线粒体的 DNA 是单性遗传的，是研究这个人类的起源最好的一个材料，所以呢，他就跟这个 NSF 就拿了一笔经费，他派他的学生到全世界各个地方去找最纯种的人啊，你还不如说你要找纯种的白人啊，大概在美国是找不到的啊，美国是一个人种大红奴啊，要到哪里？要到大概北欧去，到什么瑞典啊，到挪威啊，哎呀，到很乡下的那种地方去，才能大概找到比较纯种的白人。要找纯种的这个黑人也是要到非洲去啊，在美国的黑人大概都是有些这个混血的血统，因为奥巴马就有一半的白人血统，对不对？都不纯。然后呢，那个时候没有这个 DNA 啊，做这个 DNA 上面序列的这个机器啊，每一个 DNA 的序列都是用手动的啊，幸亏他学生很多哈 啊，所以这个学生你做这个，那个学生做这个，那么每一个人呢做都是做一小段的 DNA， 做一个小段的 DNA 的这个序列排列要搞几个月啊，非常非常的困难，但是呢总算把这个大的 project 做完了。做完的时候呢，得到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结论，证明所有人的线粒体的 DNA 都是从一个女人而来。当然，这个女人我们知道就是夏娃。这一点呢，为什么是一个很震惊的一个结论呢？因为在这个之前呢，科学家对于不同人种的来源呢，他们有一个理论叫做 independent evolution。就是独立的进化，说白一点的话就是这个意思啊。说地球啊，古老的时候某个地方有一群白猴子，那么一进化呢就变成一个白人，那么又过了亿万年以后，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群黑猴子，那么一进化呢就变成一个黑人。所以黑人跟白人他们的进化来源，他们的来源是没有关系的，所以才会有不一样的他们的这个人的这个特征啊，肤色啊什么，还有他们的骨骼的结构啊，以前是这样子说的。那么假如这样对的话，那么所有白人的这个 mitochondrial DNA 应该溯源到什么？溯源到那个白猴子。黑人的就应该溯源到那个黑猴子。这个黑猴子跟白猴子中间很可能风马牛不相及，应该叫风马猴不相及，是吧？啊。不是这样子，这个实验的答案是所有的人全部能够溯源到一个来源，而且这个来源跟猴子差很远，所以代表人都是从一个来源来的啊，这一点是震惊了全世界的人了。我是觉得这个罗森教授应该拿诺贝尔奖的，可惜他太早死了啊，他已经死掉了，已经被主戒，他是一个基督徒，被主戒走啊。讲起这个，你知道诺贝尔奖不给死人的啊，我们那个同事啊，他是八十几岁了，哦，他就拼命的锻炼身体。因为他曾经被多次提名了诺贝尔奖，他知道，他知道他有一天要拿诺贝尔奖，不能死啊，不能，绝对不能。那这个是男人的，女人呢？啊，对不起，这是女人的，男人怎么呢？男人也有一个很特殊的 DNA， 也是单性遗传的，那就是我们的性染色体的 Y 染色体。Y 染色体肯定是爸爸来的，因为妈妈根本没有 Y 染色体，对不对？所以有人也研究 Y 染色体上面，结果得到相同的结论，所有的男人都是从一个男人来的。那么这点也是很奇妙，而且呢，现在呢，这个人类基因组的这个 genome sequence 啊，已经全部都已经结束了哈。就发现人种之间的基因的差距小于0.04%，而且大部分都是在非编码区。意思是说，我们的基因上面呢有编码区跟非编码区。编码区的话，代表它上面的这个基因的变化会影响我们蛋白的序列。非编码区不影响的，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区别都是在非编码区，不是在编码区。所以在编码区上面的这个变化就更小，所以今天已经没有人再怀疑我们人类不是从一个来源来的，绝对没有人怀疑，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个圣经上面大胆的说， 我们人全都是从一个来源来的，不管你什么哪种人啊，这个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绿种人啊。前一阵子我那时候在匹兹堡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全身从头到尾都是刺青的，这绿种人是什么？我认为上帝所造的人呢、啊，就是亚当跟夏娃啊，是早期的人、啊，基因一定是非常完美的，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上帝是完美，所以他造的一定完美，因为我们有科学的证据。第一，最早的人都活得很长，你们觉得很奇怪？你如果看圣经的话，都是活900多岁啊。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只活了300多岁，那是个短命鬼啊！打破记录的是马祖萨拉，他是亚当的第7代孙子，活了969岁。我想今天还没有哪个人破这个记录的，不得了，因为那活那么长。但是你看圣经里面记载啊，到了这个摩西的时候，摩西自己还可以活到100多岁。啊，但是他说他在圣经上面记载，他说如果正常的活到70岁啊，如果是你如果说是这个特别的健康的话，可能会活到80岁。那个时候人已经不能活那么长。为什么人类的寿命曾经有一度短到只有50岁了？那今天医药比较发达，我们又可以活到70岁、80岁，对不对？但是我们再没有办法再活到像原来900多岁。原因是因为我们今天的基因啊，千疮百孔。我是搞基因治疗的，我们常常要找什么叫做正常基因。你知道有一些我们人生的病是叫做 monogenic disease， 意思说一个基因上面出了问题的话，那么就有病了。但是现在有许许多多的病都是叫做 multigenic disease，就是要好多个基因一起出毛病，这个病才会出来。所以你说我很正常啊，我没有这个病啊，那肯定我身上的基因都正常吗？不见得哦。只要是有5个基因来决定这个病，你可能有4个基因都不正常，你只不过是有1个基因正常，你还没发病，如此而已。你怎么能够肯定那4个基因都正常呢？哎呀，这不容易哦。我们为什么会基因千疮百孔呢？现在今天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人类做了很多愚蠢的事情，这些东西啊，使得我们的基因受到损伤。我们的基因受到损伤的时候，会在我们整个的人类这个叫做基因库，这基因的这个大熔炉啊，它不会消失的，它一直留下来的，而且累积的。你看我们最近几年，我们才开始对于这个叫做 greenhouse， 就是这个温室效应开始比较重视，对不对？大家都说我们应该减碳啊，不要弄那么多的碳啊。以前我们根本这个没有观念的，我们做了很多的一氧化碳送到大气层里面去，那个臭氧层就受到损伤。臭氧层，它的目的，它的这个功用是过滤紫外线的。几年前，在南极的上空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臭氧层的破洞，那个时候南极的那个大气当中的紫外线比别的地方高7倍。幸亏南极那个附近没有人住啊。假如说是在伊萨卡上面多7倍，那不得了了。现在听说那个洞慢慢减小了啊，因为我们大家都是非常 care， 所以现在开始减碳啊。但是这些美国现在还是做的不够啊，远远不及欧洲。所以我们基督徒有这种生态的责任啊，这在一般的教会里面从来不讲这个事情的啊。今天呢，拜祭牧师讲啊，我们的责任，上帝给我们啊，他造了这个世界，造了我们，把摆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有责任去替他保管，要照顾这个地球，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这一种人都是近亲通婚，也没有生下不好的后代。那个时候不近亲通婚不行啊，你就那几个人嘛，你哪里找老婆啊？但是今天如果近亲通婚，那就不得了了，因为基因千疮百孔。今天我们做生物学实验的时候，我们知道有纯种的老鼠近亲交配的话也不要紧，没有关系，只要基因上面没有问题的话，近亲交配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基因上有问题的话就不得了了，绝对不能这样做。所以到了摩西的时候，上帝就明令禁止不可以近亲通婚。因为什么？不是光是道德的问题，这是有生物学上面的一个问题啊。好，我现在讲的都是有关夏娃的被造，就是亚当怎么造的。圣经上面对亚当的被造讲的非常的简单啊，他说上帝用地上的尘土做原材料造了亚当，而且造的这个亚当是造亚当的身体，包括他那个要吃饭要睡觉的那个身体，以及跟这个身体一起来的什么那些。他的情绪啦，啊，他的记忆啦，等等等等，大脑的作用，这都是属于上帝所造的，它都有物质的层面。中间可能有中间的步骤，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他没有讲是一步造成的呢，还是分了好多步，经过多少时间造，没有讲。我认为他很可能是用比较低等的动物的细胞，经过基因改造克隆产生的，因为很简单嘛，因为。造夏娃既然是用转基因的方法造的，为什么造亚当不能用转基因的方法造呢？但是亚当跟其他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上帝把一个灵魂摆在亚当里面。我们看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有这样子的记载，他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个地方应该有个句号啊，我们中文翻译没有句号，是一个逗点。一说他造的是一个有血有肉，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第二步他说是把生气吹在他鼻孔里，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虽然明显的这个第二步把他摆在他身上的这个灵这个东西，灵这个东西，它是。没有物质基础的，所有属于物质的，包括我们大脑的功能、思想、记忆、情绪，这个都是属于物质的，可以被药物影响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有人嗑药？因为你嗑药，你就觉得很兴奋。为什么可以吃些药，让你的 depression， 让你的这个沮丧这感觉降低？这都是因为有物质的基础，但是有个东西是没有物质基础的，是所有的物质的基础都已经做完了以后，才把这个灵摆进去的。所以我深深的相信，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有人说，现在人类基因组全部都做完了，请问灵魂的基因在哪里？我说你永远找不到，因为它没有物质的基础。也因为这样子，就有人说啊，说是堕胎可以啊，为什么？因为那个胚胎啊，要到了不晓得多少多少几个月以后啊，才开始有这个神经细胞出来，因为有了神经细胞，它才有感觉啦，所以才会有灵魂从那时候才出来的。我说你根本就不懂灵魂是什么东西，灵魂没有物质基础的，受精卵出现的时候。精子跟卵子这个受精的时候，灵魂就已经在里面了，它没有物质的层面了，上帝已经把这样的灵魂摆在那里，所以灵魂没有物质的基础。那请问，既然没有物质的基础，我们怎么证明它存在呢？因为我知道无神论的人认为没有灵魂了，灵魂有证据吗？灵魂虽然没有物质基础，我们不能够在基因上面找到灵魂， 但是灵魂在我们里面存在，在外面有一些具体的表现，我们看这些表现，我们就能够知道，哦，我们里面是有灵魂的。第一，人有良心，你可能说你没有灵魂，但是你绝对不会说你没有良心吧。人家说你这个没有良心的人，你还生气了。我这里不是说良心就等于灵魂，良心只不过是灵魂的在外面表现的一部分而已，还不是整个。这良心这个东西很奇怪的，往往做出一些决定的是跟我们的利益相反的。然后比如说有一天你在一个海边走路，那个波浪非常的这个翻腾，结果看到有一个人马上就要淹死，在里面大叫救命，你的第一个反应是要跳下去救他。但是你想，我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我这个游泳游得不好，跳下去恐怕死的是我，那你就硬着心就走掉了。还没走几步，里面就有一个声音说，你这个家伙怎么这么没有良心呢，怎么不跳下去救他呢？而且这个是谴责的声音呢，十年二十年午夜梦回，心里面还难过的。你看这个良心之中有时候很讨厌的，你说这样的良心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对我们的生存有什么好处呢？可是我们这里，对不起啊，跟良心没有关系。第二，我们人会敬拜，不管什么样的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住的，在非洲里面最原始的部落，你去看，他们都会拜。人就知道有个东西比我们高，我们眼睛看不见摸不着，但我们要拜。但是我们往往拜错了，我们不知道拜的，我们拜的什么东西，可是会拜。可是你去看嘛，动物行为学的人告诉你，那个猴子啊，再高等他从来不拜。你到动物园你看，你看到猴子拜吗？从来没看到他拜。第三，人追求永恒，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死了就死了吗？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吗？我们干嘛要还得永恒干什么？你看我们中国人讲说，大丈夫如果不能够流芳百世，你要什么遗臭万年？你看这太奇怪了。我想康奈尔大学也是啊，我们北卡大学有许许多多的那个楼啊，都是人家捐款啊，然后唯一的条件就是要用他的名字啊来命名，对不对？立夫楼，你看到死了就死了嘛，人家是骂你呢，还是保养你呢？怎么样，你都不知道的吗？跟你有什么意义呢？可是我们人就想留个名，这很奇怪啊。我们人呢，下意识的怕鬼。我这里特别讲啊，不是有意识，你都有意识，哎，没鬼，没鬼，没鬼，哎，什么鬼啊神的没有，但是下意识就怕。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姐妹啊，她是房地产经纪人，她就跟我讲这么一个故事。她说有一个国内来的一个访问学者，后来决心留在美国，他就托他去买房子，那么看到房子非常好。又便宜，位置也好，价钱也便宜，可是就没买，为什么道理啊？后来我碰到这个人以后，我就问他，因为我以前跟他传福音，他跟我讲，他说我是百分之百的无神论的人啊，意思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那我说你怎么没买那个房子？他说房子什么都好，就是后面不远的地方一片坟场，他就心里面毛毛的。我说你不是无神论的人吗？没有神啊，也没有鬼啊，你毛什么毛呢？我说是下意识的，我这特别强调，不是有意识的啊，下意识的。我们就觉得不大对劲。好了，这个我是韶山人啊，湖南韶山人。哎，对了，我有一个很有名的老乡，我还记得他。有一次这个有国外的记者啊，那个去访问他的时候啊，那个国外的记者就说，哎呀，这个毛主席啊，你这个身体很健康啊，他就哈哈大笑，哎呀， 年纪大了咯，要去见马克思咯。这是我们湖南话啊。对，我当时听到了以后啊，我就觉得这个是有语病。马克思是一个无神论者，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去见他？就算马克思还看得到，你是一个无神论的人，你死了什么都没有了，你还去看什么马克思吗？再无声的女人啊，到了生命在分秒之间已经完全没有办法的时候，大叫天哪、啊、救我，没有神吧，你叫什么天哪、啊、我还没有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啊、彻头彻尾100%的无声的女人，一个都没有看到过。我们里面都有一个东西在里面，这个东西叫灵魂。灵魂的存在证明我们知道有一个东西，我们虽然看不见摸不着，没有办法用物质，因为它没有物质基础，没有办法用物质东西证明它，但是我们就知道有个东西在里面了。上帝说有灵的活人，我们人只有有灵魂的人才叫做人。那什么叫做灵魂呢？上帝为什么这么折腾，要摆个灵魂在我亚当里面，害得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罗马书第一章19节这样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这在原文里面就是灵魂的意思。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意思说什么？上帝是一个灵，我们人如果只有物质层面的话，里面没有一个灵，我们不能够跟上帝这个灵能够有任何的接触，灵只能跟灵接触。所以上帝造了亚当的身体以后，他要让亚当跟其他所有的动物不一样。其实说穿了，我们人的身体啊，就是这个物质的层面了，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啊，对不对？我们做生物实验人都晓得嘛，对不对？你想想看，我们跟那个耗子啊差不多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搞药的人可以在耗子身上面试试看到底灵不灵，对不对？假如那个耗子跟我们完全两样的话，耗子灵就不见得对我们就有用了，那我们的实验不都白做了吗？最可贵的不是那个身体啊，可贵的是那个灵魂啊。耶稣基督也这样说，他说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这个心灵就是灵魂的意思。就你必须除了到了神的面前，你不但要相信有神，而且你要知道神的灵可以跟你的灵来激荡，来感应，来感动你，这是神的灵。所以灵魂是用来跟神沟通的一个媒介，非常重要。还有有人说，如果看上帝所记录的这个亚当的夏娃的家谱啊，大概人呢、啊、就是亚当夏娃大概是6000年的人，以前的人。那么那个什么山顶洞人啊，北京猿人啊，他们经过化石的研究，哇，大概都是几万年前的人，这怎么回事啊？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圣经对人的定义跟生物教科书上面对人的定义是不一样的。生物教科书上面说，只要能直立，能够用工具，就是人 Homo sapiens。上帝说 No， 一定要有灵魂的才是人。那个山顶洞人呢，或者北京猿人，没有灵魂，他再像人也不是人，很可能是很类似人的这种高等的灵长类的动物。定义不一样，所以你就看出来圣经 在神的眼睛里面，按照圣经的描写，他多么重视这个灵魂。创造还有没有其他的证据呢？当然有。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所以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无神论的人说宇宙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今天科学上面的证据，特别是物理学上的证据，宇宙是有起源的，大爆炸开始，这个大爆炸已经两次诺贝尔奖颁给研究大爆炸的人，两次不是一次。就今天所有的物理学家没有一个人还在那里说啊，宇宙是无始无终的啦。圣经上面说宇宙有开始还有结束的，然后圣经上面说上帝用了六天的时间创造这个世界跟以及它上面所有的生命。这个六天，这个天呢、啊，可以是24小时的一天，也可以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我自己个人的解释是六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把它叫六个阶段。我知道这个在我们这个基督教里面，并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同意我这样的说法啊。我这里先跟大家讲，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圣经上面说，地球最早的时候是被水覆盖的，陆地是后来就是第三个阶段的时候才露出来的。你看这点是非常奇妙啊！今天地质学上面的这个证据啊，充分的证明这句话是讲的对的。我以前在匹兹堡的时候，我们教会附近就有一个博物馆，我有一次带人到博物馆里面去看，他说你不要看了、啊、我们宾州这么多山呢、啊，一拳拳在水底下的。哎呦，我心里想，宾州有些山很高啊，绝对不会你们这地方矮啊，都在以前都在水底下的，证据是非常明确的。我想，这个摩西写这个写这段圣经，这个摩西他怎么知道？他这么聪明？然后这个圣经里面《创世纪》第一章最难解的就是第四天。第四个阶段，他说上帝已经造好地球了，然后到第四天的时候呢，才在天空照亮太阳、月亮跟星星。哇！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读这段圣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大学三年级，我大学本科是读的物理的哈。那个时候我刚好读过一个天体物理学，我的老师啊就告诉我，那你不要看呐、啊，那个天上面好多的星星啊。有许多的星星是恒星 permanent star， 比太阳的年纪还老啊！那怎么会说是先有地球，然后才有太阳、才月亮，最后才有星星呢？我就把这本书给丢掉了。我说胡说八道，不合科学啊！其实啊，是我误解这段圣经。这段圣经应该怎么解释啊？你知道，我们常常啊，下意识的把自己啊，摆在上帝的角度来看上帝的创造。哎呀，那个地方出一个星啊，然后心里面这样一甩啊，甩出一个行星出来啊，行星旁边还有小卫星啊，这个都是上帝才能看得到的事情。上帝要求我们人要谦卑啊，要求我们人站在人的角度上面来观察他的创造。当然在第四天的时候还没有人，但如果那个时候有人的话，人是活在地球的表面上。圣经上面讲到第三天的时候，天上面还有很厚的云层，天天都是阴天。到了第四天的时候，就是第四个阶段的时候，云层慢慢的稀薄，还没有完全晴朗的时候，可以看到的一个大光是白天的，就是太阳。再晴朗一点，可以看到晚上第二个光体，就是月亮。要很晴朗的才能看到星星，所以太阳、月亮、星星他们在天上面出现的次序不是他们被造的次序，早就已经造好了，是天气晴朗的次序。我误解这段圣经，让我晚信耶稣很多很多年。 圣经上面大胆的说，植物先出来才有动物。今天化石的证据非常的明显，完全支持这段话。圣经上面说，在第三天的末期的时候就有植物，而且是高等植物。植物有裸子植物跟被子植物，被子植物是有种子的，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到了第三天末期的时候已经有被子植物，有种子的。然后呢，高等的动物就是这种陆地上面的动物，要到第五天才出来。所以按照化石的证据的话，这两种生物体由植物出来跟后面有动物出来，这个中间差不多相差 1 billion years， 就是11年。所以那个第四天呢，很可能长到11年。这个先有植物再有动物，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啊。我刚才说过，在第三天的时候，天上面还是有很厚的云层，天天都是阴天。阴天虽然没有很大的光照到我们地球上面，但是已经有足够的光可以什么，可以行光合作用。但是因为有很厚的云层的关系，当时的气候啊，基本上天天都是一种叫温室的里面的气候，没有很明显的季节变化。这就想起来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曾经看过一个国外的报道，就是国外的科学家找到一个很古老很古老的植物的化石，很惊讶的发现这个很古老的树啊没有年轮呐、啊，你知道什么叫年轮吗？你如果今天到外面去随便砍一棵树啊，一定有年轮的，一个 circle 一个 circle 这样，是不是 啊？为什么植物有年轮呢？原因是因为在夏天的时候植物生长快，所以它的细胞啊，就是那个树干上面的细胞啊，就比较疏，没有那么密，密度不高。到了冬天的时候生长缓慢下来，所以它密度就大，一直要到第二年春暖花开，生长速度再高的时候，那就开始稀了，所以就疏密疏密相间，每一个这个 cycle 就是一年，叫年轮，对不对？假若在第三个时期出来的那个植物，那个时候没有明显的季节的变化，怎么有年轮呢？那篇报道说，哎，古老的科学家搞不清楚为什么，不会，怎么会没有年轮呢？这他们按照这个定化石定年代的，知道很古老，这棵树是很古老很古老的化石，那年轮。哎呀，我多年以后我读到了这个圣经的记载的时候，我说，哎呀，真是这上帝的智慧真是了不起啊！你说这都是巧合吗？摩西那么聪明就能够写下这种我们今天是21世纪的科学家才能够了解的东西啊，你知道吧？没劲。然后就说先有鱼后有鸟，哎呀，这也不是很 obvious。 我们今天当然读过生物学的书啊，知道啊，这个鸟类啊是比较后出来的，那么鱼类是先出来的。这个对摩西来讲，你要记住啊，这个 statement 3600年前写的。我说啊，如果诺贝尔奖要给能够给死人的话，这个摩西应该拿诺贝尔奖。其实不是摩西啊，是上帝啊，上帝也拿诺贝尔奖。人是最后被造的，所以整个的先后的被造的次序啊，非常非常的清楚啊。讲到这地方，我就想起来，有人问我啊，说上帝造人的时候，为什么不先造女人再造男人？为什么不从女人身上拿条肋骨出来造个这个亚当啊？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圣经就要改写了啊，对不对？弟兄们，你们要顺服你们的妻子啊！我想这些姐妹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啊！我没有神学上面的答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啊，有工程学上面的答案。上帝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啊，你不要忘记啊！你想想看，如果造的第一个人是女人，她的细胞里面两个 X 染色体， 对不对？性完成体是两个 X 嘛，女人都是这两个 X， 没有 Y。你假如要用他的细胞作为材料，他造一个男人的话，我不是说上帝不能够重新造一个 Y 染色体啊，我不是说他不能这样子造嘛。但是呢，如果第一个造的人是一个男的，又有 X 又有 Y， 把现在已经有的一个 X chromosome 不是 Y chromosome 把它拿掉了，现在很容易啊，今天我们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拿那个激光聚焦的激光。就一烧一下，其实就在身体就没有了。我们人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已经有了一个 X 染色体，把它复制一个也不是很困难。今天 X 染色体要复制还不行，我们还做不到，因为太大了啊。但小的染色体，我们今天早就可以复制了。所以先造男的，再造女的，有没有神学的理由我不知道，但是有工程学上的理由。上帝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啊！说到这地方，姐妹们也不要难过哈、啊。你看到没有，后造的都比较高等啊。好了，我们需要做个结论。你时间快到了啊！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我们一定要看到啊。不但要用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知道的科学去了解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而且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要看到上帝的苦口婆心。我为什么说是上帝的伏笔？你懂什么叫伏笔吗？小说家特别是写侦探小说的，他在这个小说的前面的时候会讲一些情节，他们很莫名其妙，他不懂的，但是你把整本书读完了以后，哦，原来是这样的，哦呦，回味无穷，这叫伏笔。好、啊，所有写小说的人都懂得这个技巧。这个上帝啊，早就知道了啊，人类的历史发展呢、啊，到一个程度，会有一种很奇怪的人出现，这种人叫做无神论者。你不要笑啊，无神论是近代200年前的事情。在这之前，人类不管哪一个文化、哪一个种族都是有神的。这些无神论的人呢、啊，只相信科学，不信福音。你请他到教会来吃饭，请到家里面吃饭，他还觉得欠你一顿不好还，他不来。我不是说别人呢，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我说我自己。我只相信科学，所有科学不能解释的一定不真，一定是浪费时间。这科学家有的时候是非常狂傲的，你也晓得我们了解的一个东西啊，能够好像用我们的理性能够了解，那么一点点能就是全部。哎，太多太多的东西我们不了解的就不真，这么狂妄啊。那这种人怎么办呢？这种人永远是在上帝的门外。你上帝爱不爱这种人？上帝爱呀、啊。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上帝预先知道上帝爱我们，才仔细的提示摩西。我曾经想过，我说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啊，如果写得很简单，起初神造的天和地，上帝造的亚当和夏娃，然后就可以跳到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都犯罪了，也不影响我们的信仰，我们仍然知道上帝是造我们的，我们应该敬畏上帝。为什么上帝要给摩西那么多的细节？你知道细节给的越多啊，能够出错的机会越大，最好讲的模模糊糊的，对不对？永远对。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一点，真金不怕火烧，对不对？假如是真理的话，我们只不会越科学研究越发现它是对的。我们以前觉得它不对，那是因为我们对它的解释不清楚，就好像我们了解那个第四天一样。所以这是上帝的伏笔。所以我们读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的时候，字里行间呢、啊，也要看见上帝的爱心，对我们这些无神论的人的爱心啊。人类一定要用自己相信的科学， 来了解上帝的创造，才能够忽然觉得，哎呀，这本圣经不是胡说八道啊！我讲的不是别人，就是我。当我了解了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它是这样子的准确 ，amazingly accurate， 我差点从座位上面掉下来。我以前是一个到处宣传不要信耶稣，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在田纳西大学，那个时候已经是 tenure 的 associate professor， 我到了教会去跟人家争啊辩啊。那个时候礼拜五晚上查经班分成两班，一班是基督徒的，一班是给这个不信的人，叫做慕道班。我首先我非常强烈的反对，我说我到这里来是陪我太太的，我才不慕你这个道，慕道的时候是仰慕你这个道，我不是仰慕，我一点也不仰慕。我非常反对这个名称。有的时候人很少啊，这个慕道的朋友只有我一个。那个老师是谁呢？老师是我们田纳西大学的一个学生。学生跟老师传福音了啊，一个小时下来啊，我讲的比他多多了。我劝他，我说你好不容易到美国来一趟啊，你都不好好读书，浪费时间。这个东西害人害两千年了，是应该醒来的时候了啊。后来我信耶稣了以后啊，有人打长途电话告诉这位同学，那个时候他已经回台湾，他现在是台大的这个化工系的教授。他在电话里面呢，高兴的哭啊哭啊哭啊！我相信他第一他是很高兴，第二上帝总算给他出了一口气。我就是这样的人，所以当我了解到创世纪这里面的这么多的玄奥的东西，我谦卑下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不再跟人家争辩。当我心一谦卑下来的时候，我马上看到这本书不是光是让我们要知道上帝造了我们，更重要的是上帝爱我们。我是到美国来明年就满四十年，我那个时候要出国的时候，我妈妈给我整理箱子。我妈妈知道我要到美国的密西根州去念书，密西根是美国最北边的一州，她知道很冷，虽然我妈妈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一面给我整理箱子的时候，摆了很多的衣服啊在里面，就一面说你去的地方听说很冷啊，你要小心穿衣啊，不要着凉啊，少吃一点啊。我那个时候已经很胖，我就嫌他啰嗦，我的心早就已经到新大陆去了啊，恨不得到美国来海阔天空任我翱翔，他在那啰嗦。后来我到了美国来了，到了美国来啊，我们这个当研究生的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搬家，常常搬家。两年以后有一次要搬家，我就发现有一件衣服我在台湾呢是常常穿的，已经很旧了。那件衣服我在台湾过冬是 OK， 但密西根就不行了。我发现到密西根的时候不久啊，那个时候我是九月初到的密西根的时候啊，马上不久，哎呦，一下子怎么变得这么冷啊？我就发现赶快要到 Kmart 去买一件衣服，买一件厚厚的衣服。所以那件衣服从来一次也没穿过。我打算就决定要把它丢掉了，也没有用嘛，已经穿得很，就是一件破旧的衣服。但是你要把一件衣服丢掉，你总要看看，搞不好里面有十块钱啊，可能是台币啊，对吧、啊？那总要收一下嘛。哎，没有看找到钱，找到一张小字条，我打开一看，我妈妈写的 ，Live Word。你现在马上就要去美国，听说你去的地方冬天很冷，你要小心穿衣，不要着凉，等等等等，就写母字。我一看那个时间，就是那天晚上，我出国的前两天，我嚎啕痛哭啊！ 我好想我的妈妈，因为我知道我妈妈爱我，我伤我妈妈的心。这个儿子不但不知道感谢神，他都说，各位弟兄姐妹们，上帝跟妈妈一样的，我们也不知道上帝的爱心。先上帝跟我说，上帝就很早以前就见摩西，上帝清楚的知道我们将来的人类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他就启示摩西写了这么多的细节，只有你们这些骄傲的人，用你们自己所相信的科学，你才能够晓得 I created you, I love you, 我造的你，我爱你，我是这样信耶稣的。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们，上帝的爱实在是了不得。我们刚刚讲到人类的灵魂，他造我们的时候，我们人类的灵魂是十全十美的，不光我们身体是十全十美的，但是我们却背叛了他。人类陷在罪里面，江河日下，然后上帝自己来到人间，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上了十字架。我今天晚上还要讲，今天晚上要讲就是讲十字架。这么大的爱，我们怎么能够忽略掉它？然后他借着这本圣经，他说是时候了，我们人类在上帝恩典的门外徘徊已经很久很久了，是回家的时候了。你愿意回家吗？我在24年前听到上帝的呼召，我放下我的骄傲的心，我跟上帝讲，我说我在这里，你愿意接受我？我这个是曾经极端反对你的人，我知道我有罪，我愿意回家。我是这样信主的，我不知道你今天的感觉怎么样。我希望你听见上帝对你的呼召，上帝借给我这个没有用的传道人，也是一个教授，跟你们的背景一模一样。今天借着我这样一个没有用的人来呼召你们，是回家的时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每次讲到我妈妈的故事，我都要流泪。我妈妈被主接走已经很多年了，他在最后的一个礼拜，我回到台湾，在他的病床旁边陪着他一个礼拜。我这个不孝的儿子真的是没有办法体会妈妈爱我的爱心，万一我们这些人也不能够体会上帝爱我们的爱心。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人这么有限的智慧，我们就这么骄傲，就大声的宣布没有神，但是你却是完全预先知道会有这样的人出现，你就借着摩西这个忠心的仆人写下了这个不朽的圣经。今天这个能够千锤百炼的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终于让我们读懂了，晓得你是怎么样造我们的。感谢你，为什么圣经上面大部分的神迹都没有科学的解释，为什么独独的就光之由创造世界这件事情，上帝启示了这么多的细节，让我们今天可以用科学来了解它。我希望你跟我一样能够看见上帝的爱心，上帝爱我们比妈妈爱我们还大。我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感觉，你如果有感动，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默默的祷告，你跟上帝讲，你说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想过， 今天我知道你爱我，你不但造了我，你还在2000年前亲自来到人间，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你呼召我回家，我愿意回家。我是个罪人，我以前误解你，我以前不认识你，今天我像一个浪子一样愿意回头，愿意回家。求你赦免我的罪，接纳我这个浪子回到你的家里面。你如果在你的心里面有这样的祷告的话，我感谢你，你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除了你心里相信，还要嘴里承认。这个对第一世纪的基督徒来讲的话，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有在嘴巴里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可能都要被抓去喂狮子、喂老虎。今天在这个自由的美国，没有这样的危险。所以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你做个邀请。你如果愿意信耶稣，你以前没有做过这样的表示，你今天你愿意做这样的表示，我奉主的名，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轻轻的把手举起来，然后你就可以放下来，因为我要为你做祷告。你如果不举手，我就不知道。上帝呼召我们这些传道人能够有祝福的权柄，上帝要祝福你，但是我必须要知道你是不是一个愿意接受祝福的人。所以当大家都还低头的时候，只有你的心、你的灵对着上帝的灵，你面对的是上帝，造天地万物的上帝，你必须要诚实。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默默的祷告，让你做这个决定，你把你的手轻轻举一下。有没有哪一位你愿意做这样的决定？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知道上帝的灵在感动你，不要犹豫，因为我要为你祷告，要把属天的祝福嫁给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你可以感谢主，你就是把手放下来。还没哪一位你愿意做这样子的，感谢主，你就放下来。还没哪一位你愿意举手，愿意接受上帝的恩典，你在你的座位上面默默的举个手，让我看见，我等一下为你做祷告。有没有还没哪一位？这是一个很蒙福的一件事情。我24年前做的这么一个决定，没有一天后悔，唯一的后悔就是为什么不更早一点能够信主。我今天奉上帝的名，诚恳的、很谦卑的邀请你，你如果有这样的感动，你可以轻轻的把你的手举起来。刚才举过的不要再举了啊！还没来一位，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再邀请大家一次啊！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的话，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面把手举起来。我要特别的为你感谢主。还没来一位，你愿意接受上帝的祝福，请你把你的手举起来，好吗？好，那么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请刚才举手的，你站起来好吗？接受上帝的祝福啊，应该要站起来。我在别的教会的时候，我还请他们到前面跪倒，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就请你在你的座位上面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啊！这是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好，站起来，从你座位上面站起来，那位姐妹站起来，对，站起来，好，接受祝福啊，接受祝福。还有哪一位？你刚才没有举手，但你现在愿意站起来，还是可以啊，不晚，为时不晚。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大家低头。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现在有三位站在你面前的，主啊，他们今天愿意接受你的恩典，接受你进入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灵打开来，主，你的灵触摸他们的心，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的祝福、保守、看顾，天涯海角，不管他们以后到什么地方去，你的祝福、你的恩典永远不离开他们。你祝福他们在这里的学业，祝福他们的身体，祝福他们的家庭，你更加的祝福他们在这个教会以后在属灵的成长。主，我们为这个教会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为这边的同工、牧师以及其他的所有的基督徒 在这地方能够有一个属灵的家，能够就在康奈尔大学这么近的地方有这么一个属灵的家，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你使用这个地方，大大的祝福这里的华人，让所有的华人都能够听见你的福音，让每一个华人都能够回到你自己的家。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各位。
接下来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连续唱两遍啊。
最好的属天的福气，这都让你能够尝到。这些都是儿女的，他们的爱从上帝来的，谢谢大家。
那个我们很高兴啊，这个除了说住在三个人之外，我晓得有一位小妹妹从Cordon 来哈，然后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和朋友们从昆明叫昆明的好不好？请你们举个手让大家很多从昆明来，然后还有
林家和从冰岛来的，
招魂的，还有这个从冰岛城的两间华人教会，包括你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呢？
我们现在有三
四位。OK， 然后Nick 跟 Carol 你们大概有几位来宾？也有七位哈。我们实在很高兴我们能够一同聚集在这里。等下楼下会有简单的这个晚餐哈，我们不知道我们会不会需要这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哈，让所有人。我想我们大家就彼此体贴哈，希望每个人都至少能够吃到一点。
那下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石碎山上边哈，有一些空的地方，那希望你都能够填起来，然后等下交给出人的那个交代啊。那我就低头为下面的那个晚餐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是再次的感谢你，谢谢您给我这么大的福气，耶稣，通过今天的辅导会，让我们知道清楚的了解，主你真的是爱我们，你爱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不管我们是罪人，我们还是多大的罪，但是你都是用你的宝血来白白洗净了我们，让我们能够跟你一样，能够来到你的面前。作为你的儿女，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气。虽然有些人还没有接受，也还没有还在犹豫，但是主，我们就求你清清楚楚的让他们明白这个道理。主，你亲自来吸引他们，借着这样的辅导会，让他们有更多的得着。主耶稣，我们也谢谢你黄教授在属灵上给我们有丰丰富富的得着，让我们在灵里有饱足。主耶稣，我们也谢谢弟兄姐妹的爱心，在楼下预备我们的晚餐，让我们吃了身心灵都能够健康。比如说我们就求你洁净桌上的饮食，让我们能够在那个时间里边有更好的交通，有更好的关心我们的慕道友。耶稣，我们真的是愿意把下面的时间也来让你来充分的带领。耶稣，我们就把所有的一切仰望在主你的手中，也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在明天晚上的还有一次的布道会的。耶稣，我们就这样的齐心合一祷告，是匹配的，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记得把这张表交给出门的招待。
隔壁有小孩子家长可以告诉我们带小孩
子。叫什么？
我都讲，
你这个是让人
话的。
今天在这儿，今天来说，今天我们的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